能听得到吗？谢谢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去为我的祷告。现在我也感谢神，让我现在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想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水深之处，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也是在这个经历水深之处，我们如果有确信神的同在和带领，我们愿意去信靠顺服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得到转变，会得到更丰富的转变。我们先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让孩子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也来分享你所赐给孩子的给我们的话语。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在这个全世界被颂扬，因为你是创造这美好世界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我们可以信靠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愿意自己每一个人都愿意委身在你面前，愿意被你所使用。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能力，求主让我们都能够为你而活。谢谢主，愿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阿们。讲得太快了，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1993年，26年前那时候我带着家人一起来到美国看到美国空气这么的这个新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空间这么的宽阔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公园绿地还有那个很多很多的球场，这个真的是让我相信会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舒服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多多的享受在这里这个美好的环境，我当时想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这个是在26年前。那我在那时候有一天带着家人孩子们，那时候孩子都还小，只有小学135三个孩子135年级。那我们就跟家人的朋友去球场那里踢足球玩一玩。结果跑了没有多久我这个就上气接不到下气了呼吸非常的喘甚至于人都在 冒那个冷汗人就快要晕倒了在那个很糗这个爸爸居然身体快要晕倒了。那我看看我的孩子们，他们都还在活活蹦蹦跳跳的，没有什么事情了。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让我自己回想到说我以前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也有曾经过这样的经验也是这种冒冷汗，这个身体好像就快要晕倒了，撑不住了。那隔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毛病呢居然还在，而且突然间冒出来，因为这中间隔很久没有再出现了。那我们虽然我那时候虽然说来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好的环境，原来以为说人生就可以这样快活快乐起来了，但是呢当然我的一些思维观念还是跟过去一样只是说从那个原来的地方来到美国，所以但是面对的其实人生的问题还是大同小异不知道大家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人可能是来念书 哦，来念书的时候是辛苦的，对不对？也是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是有兴奋，但是也觉得说前面的这个道路需要需要奋斗。所以实际上我那时候人生并没有马上就变得 很快活，而且我工作的那个公司啊，我那时候来是来这边工作的，已经40岁才来到美国。那时候公司是在 Morgan Hill 一个非常郊外的地方有人就形容那个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因为那边都是农地农场而已，在 Morgan Hill 在那个 IBM 公司的隔着 Monterey Road 的对面 的一个地方。那直到一天公司的同事介绍我来到这个南谷基督徒会堂这个可能是最近的离最近的教会，而且是刚好公司的同事介绍来，那才有机会慢慢的听到福音，听到福音以后，然后又有愿意的心，然后这生命观念慢慢的被调整被改变了，所以人生才有更多的喜乐和平安。感谢神这是神透过我的同事来找我，让我的生命得以转变。让虽然说生命中仍然有许多的疑惑、困惑，或甚至于这个苦难，我们不能理解，而且我们相信也很难克服这些苦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人知道神的困境，还有人的需要，神爱人，神借着耶稣来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命，让凡是愿意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有新的生命。环境虽然可能还是不如意，但是我们生活却会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这是神主动赐给我们人的宝贵的恩典。所以这是神来找人，在圣经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他现在站在格尼撒勒湖旁边，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湖。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而且是众人在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因为在前面第四章有叙述到说耶稣他被圣灵充满，经文我没有打出来，我在这里稍微叙述一下，耶稣 被圣灵充满，但是耶稣也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受魔鬼40天的试探。那耶稣呢，他三次战胜了魔鬼的试探，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暂时的离开了耶稣。那耶稣呢，充满的圣灵的能力，他回到加利利的地方，他在各个会堂里面，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教训众人因为他的教训他的教导很特别，所以很多人都称赞他那他有一次呢，他来到那个拿撒勒，就是耶稣从小生长的地方，他对他的同胞们宣读了以赛亚书61章的1-2节，也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8-19节，也是我们这个单章上面有这个背面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经文。他说：“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人。”就是要耶稣向贫这个宣读的人要向贫穷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且宣告主耶稣基督 主他要拯救他子民的这个恩典。所以听众人听了都很称赞，很称赞他。圣经讲说众人都很喜欢他。但是耶稣很奇怪，他又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但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结果他这样一讲就不受欢迎了，那他就甚至于那人都要打他，他就只好离开了这个拿撒勒，他就到了加百农，这个也是加利利湖边的一座城。他在安息日教训人，那他们也都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话真的带有权柄，而且他的话又带有那个能力，能够吩咐那些巫鬼啦，巫鬼就被赶出来了。有一些人身上有巫鬼，他一讲，那些巫鬼都被他赶出来了。他又医病鬼，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在这个加利利的地方。那一些巫鬼呢，在第四章里面讲说，喊着说了出来，就是从人身上出来以后，就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这些巫鬼知道耶稣是谁。圣经说他是基督，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主的意思。那耶稣在那时候不希望很快就让人家知道他的身份。那很多人呢就要留住他，希望把他留住了，因为这个是他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耶稣呢，他对他说，我必须要到别的地方继续传扬神国的福音，因为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耶稣就来到了这个加利利湖边的这个地方，但是看到说众人都拥挤他，因为他们有渴望，圣经这里讲到他们有渴望要听耶稣的道，神的道。在这时候呢，耶稣他看见在湖边呢有停了两艘船，有一艘船是西门，这个船上的人大部分都去洗网，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在打鱼洗网打鱼，那现在白天呢，他们就都要去洗那个网，网一定缠住了很多一些什么一些东西嘛，所以他们要去把它洗干净。但是西门呢，不知道为什么，西门他没有去啊，他在这个船上。那耶稣看到他，就上了他的船了。那西门当然也就请他上去了。而且耶稣说，请你把船稍微开到远处一点，让这个离岸边有一点距离。他就坐下来，从船上来教导人。那这个西门，耶稣是认识他的，因为在前面第四章有叙述到说，有一天呢，西门的岳母他生病了，发热病那耶稣请耶稣到他家去治他的病。那耶稣就去了。耶稣到了这个西门的岳母的身边的时候，他怎么治病法呢？他只是用斥责的这个很奇怪的方式斥责那热病，结果热病就离开了，他岳母就好了。所以耶稣是认识西门，西门也稍稍的认识耶稣。那现在耶稣上了西门的船，在这个在船上呢，他去教导人。那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西门呢，你说我们知道这个船离开岸边稍微有点距离，像众人本来都在拥挤他，对不对？只有少数人可以靠近耶稣，但是这时候呢，耶稣在这个船离岸边的稍微远一点的船上，那个很多人众人就可以都看得到他， 并且听得到他讲话。啊，耶稣讲话啊，不需要像我现在有要麦克风，所以耶稣讲话一定是非常清晰的、清楚的、有力量的啊。那我们不知道说啊，我们知道说这个西门呢、啊，坐在同一跟耶稣在同一艘船上，西门是离耶稣最靠近的一位。那当时的西门，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是也很渴望听耶稣的讲的话吗？还是在那里冷眼旁观呢？我们不知道哦。但是从这里就看到是神来找人，神来找耶稣来找西门，耶稣主动的来找西门。我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在我还没信主之前啊，那个在20多年前，刚刚讲说后来来到了这个教会，那在之前我都对这个信仰的事情呢，我是很反正不知道要信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从台湾来的，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庙，有那么多的那个那些偶像在那里，还有什么，还有好多这个叫土地公啊，土地公庙。小小一个什么里一个村，就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在那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在这里，是不是你如果去越南超市啊，或者什么地方超市，你一进去看他们的或者一些餐厅呢、啊，底下还放一个小小的那个在那里拜，有没有？所以真的我们不知道要到底要进要来信哪一位，对不对？你说有很多什么哲学大师啊，大家在读书，比较年轻时候可能读过那些，或者什么心灵导师啊，一大堆的这些让我搞不清楚要信什么。那你如果说看，哎，怎么有天主教，有基督教，那基督教又好像，哎，什么什么什么派的，什么什么会的啊，所以真的是凭着我们有限的自己啊。实在是很难认识到真神，但是在这里，神主动来找西门，神也借着我的同事来找我，甚至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了，神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基督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所以这个是神来找人，神来拣选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要来，我们真的是要存着感恩心来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一样有一种渴望的心？来领受神的寻找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说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还是说觉得可有可无？还是或者说还是隔了一层，好像隔了一层纱没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一切。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愿意的有一个存着渴慕的心来读甚至于有一个愿意的心来遵循或者还是觉得有时候枯燥无味或者说这个我不喜欢无法接受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在耶稣讲完道以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节的地方看到说耶稣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这个对西门来讲可能是一个容易轻松的事，但是西门他是专业于打鱼的，他知道说他是以打鱼为生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去打鱼是最有收获的，对不对？他也知道可能在一定是在水深之处才打得到鱼，可是他已经忙了，在昨天晚上他已经忙了一夜都没有打到鱼。 那现在听了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心里一定是有怀疑的，是不是？他心里一定是有怀疑的，他心里可能想说啊，你是有耶稣，你是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你又能够讲到有权威的，像是有权威的人，可是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话吗？你会不会给自己漏气呢？你有没有搞错呢？耶稣你有没有打过鱼呢？我想这个彼得啊，西门彼得一定心里有这些怀疑。但是西门呢，他可能想说，好，那我也要来试试看，你到底多厉害，他可能有这种想法，有点愿意的心，好吧，那我就照着你说来试试看吧。所以他就去依从第五节所讲的，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没想到他网子撒下去了，结果居然拉不上来了，甚至于那网子都快要破了，所以他只好赶快呼叫那个他的同伴，在岸边的同伴，在洗网的那些同伴，赶快过来。结果他们赶来了，这个拉起来的鱼啊，居然装满了两艘船，甚至于这个重的都快要船都快要沉下去了，哇，这个好像非常非常的这个什么夸张吗？还是怎么样呢？但是他们都很惊讶，他们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兴奋，这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发生？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我相信也都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在去年我三月底的时候我感觉到呼吸很多，就很急促，非常的喘但是也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本来三月现在忘了几号，本来还要去以色列，有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旅游，结果就因为遇到这种事情，后来我就 cancel 掉了，失掉了这个机会。但是在当时呢，我还不知道到底情况怎么样，还跟同事在打乒乓球，下班以后跟同事打乒乓球，他们就看到我，就是看到我嘴唇什么都是白色的，非常的白。我相信这个以后我们都要注意，如果你这个嘴唇发白的时候要小心。那我就觉得说，自己是很容易这个喘，但是还是喜欢打乒乓球嘛，还是跟着同事打。那有一天呢，这个腿的小腿啊， 不小心割了一伤啊，割了一道，血流出来以后，不久这个血呢，整个地方变黑了，而且又肿起来。男生啊，稍微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我就稍微就是忍着不说了，没有说出来。我听到很多人有说男生比较会忍耐啊，是不是？男生很多话都是往肚子里面吞的啊，女生都比较会像你们讲电话可以讲很久很久，对不对？男生可能几句简短的话讲完就完了，所以这个是有点这个倾向，不同的倾向。那我在当时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太太看到我，当然太太看到了，她就看到我这个有一点难过的这个痛苦难过的样子，她push我要去看医生了，好，或就去了，去那看了医生开了我，他有看到我这个伤口的部分，他又用他的手机拍照片。然后呢，这个 他后来又开一个抗素给我吃了。那我吃了几天，还是没有改善，情况还是一样。那这样子，甚至于晚上啊，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哦，非常的痛苦。这个身体就是在腰部的地方，肚脐的地方啊，也在里面，不知道什么感，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会有刺痛，在那里这样子抽的刺痛。那晚上睡不着觉，我太太她看得比我还紧张，她就所以她也比我警觉高一点啊，所以她就说啊，有一天亲就是很大概五六点左右就叫我女儿过来，因为住的不算很远，女儿就送我赶快到那个emergency care 那里，就是紧急住院去了。结果到了走下医院的第一不几步路，我就真的昏倒了。我就在那刹那的时候就晕倒了。隔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人是在加护病房，然后鼻子这里当然有那个氧气管在那里啊，氧气在那里啊，什么地方都有一些管子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想怎么说了，只知道说啊，自己真的是住院了啊。我好久没有到医院了，但这种在那时候的感觉，当然不是心情感觉不是很好。那后来渐渐的知道，听说听真的这样稍微解释，我听家人这样讲，我得了这个叫急性的白血球的病变的这种癌症，一种在美国这边好像看到统计，大概有 10% 还是多少左右的人得到这种病。那当时这个是后来才知道。那当时呢，而且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我在家里的那个难过程度呢，甚至于我想到说，我是不是要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是不是要跟家人告别了？这个是在家里那时候痛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在这个加护病房啊，还没就是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当然我太太他们也很着急啊。有一位也是在医院的朋友，哦，这个医院的医生啊，他是我太太的朋友，他就告诉我太太朋友说：“你们就祷告吧。”因为他说我这个状况，当然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是他那个医生啊，他就告诉我太太朋友说：“你们就祷告吧。”那后来我才知道，到现在我不久前才知道，因为原来我的肺里面在滴，因为积水积太多了，积水了。所以那个不知道什么在流出来，这个病人大概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我是也是最近才晓得的。那在医院住院的期间呢，每一天早上大概六点左右就被吵醒来，被叫起来，抽血化验，check 很多，检查很多不同的指数，那等到这个隔了好几天病情稍微稳定以后呢，我才被移到这个比较松一点的那种加护病房。那在医院就是抽血啊检查，又过了好几天，才能够确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化疗，因为化疗是要以打入那种砒霜的，我们中文叫砒霜的一种毒药毒剂。打到我的血管里面，但是那个用量当然要慢慢的增进，所以他们要确定说我可以反应的承受得住的时候才可以打，所以这个中间又拖了好几天。那医生呢，他每天都有好几位医生一起来这个加护病来病房来探访来看，但是他们讲的一些名词我都听不太懂，这个是医学名词，我们都听不懂。 那还好是有我的女儿的先生 大女儿女婿，他有读过医的一些那个课程，所以他稍微帮我在中间翻译。虽然说当中他们来看房的那些医生们，他们也有要确认说我听不懂，听懂不懂英文，如果听不懂的话，他们会找翻译的人来。但是还是有家人的这边有翻译能够懂的，这是更好。那我实在是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当然不太清楚说我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病。那医生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自己去看，说可能得到这种病的是什么原因呢？他也提供一些资料，以后要怎么办啊？他也提供资料给我们看。但是我当然心理上，有忧虑，会有忧愁，不知道说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那前面将来会怎么样，更不知道。但是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已经是信神的人，最好的就是说我们赶快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来保守医治。这也是我那时候继续每天这样子的持着这样子的心向神祷告呼求，耐心的等待，直到情况渐渐好转以后我可以起来了。那走到的浴室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的面貌，有两个多礼拜还是多久，三个礼拜没有刮胡子，我这胡子好长那时候那个样子看起来好像老了不知道多少岁去了，好像年纪大了那个老了十多岁，而且这个胡须也都是黑色白色掺杂在一起那时候忘了把这个罩起来不过当时看的时候自己就觉得有点苦笑好笑苦笑，然后有一点又难过。那我们知道说在生病的人有时候你去跟他讲话如果真的到一个地步他很容易就哭，对不对？会哭情绪上会控制不了。那我感谢神，我还稍微还不会，我还不至于那样子。不过呢，当然内心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焦虑还是不平安这个愁烦都是还是有的。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当我可以起来走路以后走动以后，我就到医院的那个窗子那里看到外面好多的行人在那里走路啦车子在那里流动啦，我当时就很羡慕说我是否能够出去呢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呢？医院里面有一个中庭中庭是露天的，所以医生也鼓励我去那边晒太阳做做运动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很自然的就向天祷告，向天呼求，向神呼求，求神来医治，求神来保守带领心中就有多很多的平安。当然我们在医院里面也看到有人在隔壁病房有人就 pass away 就走了有的还吵吵闹闹的，可是有的隔天就走了。但是也有看到在附近的病房里面有新生儿的诞生，所以那时候我对这个生命 的体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但是又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掌握得住，有特别深的这样子的感受。那有时候会讲中文的护士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论福音，谈论信仰的事情，跟他们讨论他们有的也有信神的，那也有还没信的。那我自己也开始感谢神就是开始在按照这个读经的计划开始不断的阅读圣经听听诗歌。 特别对这个诗歌里面的一些歌词啊，有的都感觉到哦，感受到特别有这个共鸣。当然，有时候跟太太也有一些小争执，哦，因为他会管我这个，他管我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不能吃太多，甚至有他那个医院有提供那个食谱嘛，食谱里面也有冰淇淋，我就点冰淇淋或者点那个什么一些甜点，哦，在午餐或者晚餐。其实他们医生也是有控制的，因为我不是可以随便乱点的，来点的那个来拿那个来问我说我要吃什么，医院每天来问的，哦，每一顿来问的，那我就说点说啊要喝咖啡，或者说想要喝吃这个什么冰淇淋，其实上面他的资料里面都有一个 note， 有一个注记，我不能点冰淇淋，虽然他的menu 里面是有，哦，所以这个基于小心的理由，太太也是一样，她会，管我管的比较多，管的比较严格一点。那我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哇，你管的太多了。所以有时候跟她也有一点小争执，不过很快就过去了，感谢神。啊，但是刚才讲过的，心中的那个愁烦啊、忧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这个还是啊，常常在。这个绕在这个头脑里面，不过这个心中有更多的平安啊，哦，这个就是有神有信神没信神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啊。我记得我父亲在以前有生病的时候啊，那时候都在台湾，都没有信神，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哭，就是很悲痛的一个局面。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去安慰人，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心里痛苦啊，真的是没办法释怀，没办法离开我们的。但是我们有信神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平安，虽然说痛苦也有，可是我们有更多的平安啊，压过了那些痛苦。我很感谢太太每天的这样子陪伴，还有哦我的孩子们，他也不时的来陪伴帮助，还有也很感谢弟兄姐妹们啊，这个在祷告会啊，或者很多要来探望我们，我们都还请他们不要来探望，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休息啊，或者说怎么样啊，哦，我们都还请弟兄姐妹不要来，感谢有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信神的人，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终于呢，在42天以后，我能够出院了。护士们说我是在这种病例里面待最久的一位。那出院以后还要继续有8个月的按照他们的时间表，因为我刚才讲我们是打那个砒霜，是有毒的东西。所以那个剂量要慢慢的控制，要慢慢的打，不能很快，所以拖了有8个月之久，继续化疗，终于现在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感受到我的身心灵重新在神里面受到调整，受到修正。我觉得我学习到从神的角度当然不没有说完全，但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并且要什么是我该想的，什么是我不该想的，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这些话题啊，这些事情啊，就让我有这个时间去多多的思考思想，并且我领受到家人兄弟姐妹的爱，我真的是虽然经过这样，但是我非常感谢神。所以你我都有活在这个水深之处的时候，现在陷入在这种危机或者痛苦之中，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是怎么样经过来的，还是说你仍然还在这种经历当中呢？ 我们相信说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有愿意信靠顺服神的心来面对。就像这个西门彼得一样，他虽然也有怀疑，可是他也有愿意的心，他 来接受。所以耶稣就让他经历到了不一样的经历，他的生命得到了转变，并且甚至于接下去神说不要怕，因为西门彼得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捕到那么大的鱼，那么多的鱼，他的心里想到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发生在他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惊讶之余，他意识到耶稣不是普通的普通他们认为老师而已他现在称他是主了。主在他们的观念就是说他好像他是高在上他是拥有权位的人，有权位 地位权势的人。他甚至于觉得自己不配跟耶稣在一起，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意识到自己是这么的渺小卑微，他不配跟神在一起，请耶稣离开他。其他的伙伴们也都有同样这样的惊讶的感受，但是没想到耶稣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对他说不要怕你今后要得人得人的。耶稣是对他对彼得呢有一个不同的人生的计划，不同的目的，他要把要 转变彼得的生命，让他从原来的渔夫变成能够去为他传福音的人。要去得人就是要去为神传福音，传福音不一定是在讲台里面在讲道，或者是大有能力的讲道或者是像我这个在还在学习中的讲道或者还有其他的服事，就是你要为神来传这个福音，你的生命改变能够让人看得见，也能够用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那只要我们有一个谦卑愿意信靠顺服的心来被神使用，并且是无论做什么是从我们心里做起，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也能够被神使用。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为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如果说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说真的是从我们的心里有一个信靠顺服神的心， 那不管我们是对我们的家人或者对我们的同事，对照任何的人对着你不喜欢的人，对着你看起来你觉得很讨厌的人，我们如果说愿意是为神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得出来，是能够成就神的美意。那几个月前有一天我在家里戴着耳机在听赞美神的诗歌，赞美神的诗歌。那时候耳机塞着这个两边的耳朵这个音响效果非常的好而且是现代的比较那个活泼的，那个打鼓钢琴什么什么都有听起来是很充满这个让人这个激励心情也很高兴很开朗快活。但是我太太在对我讲话，我就当然没有听到了她在我的背后，她对我她在叫我我都没有听她就有点几次叫我以后，她就有点生气来到我面前，然后对我说，我叫了你几次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呢那我那时候是很陶醉嘛，很陶醉在那个气氛里面，敬拜诗歌的气氛里面我就跟她开玩笑的说这个声音比你的声音好听哇，他听得好生气他真的是生气了，他就 走开了。好，后来我就觉得说我惹祸了哈、啊，我惹祸了。这个当时心里有点，本来是很愉快、很高兴的赞美神，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哦，心里有一些懊恼，啊，有点这个啊，这个好像受打击一样，就低落下去，低沉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隔了很快了，我就想说啊，还好，没有多久，我心态有点就是改变了。我觉得说应该要信靠顺服神的心来对待他，所以就跟他道歉。但是没想到道歉也没用啊，他理真的他非常生气，他理也不理哦、啊。那我只好笑笑的跟他讲说：“寒露不可过日落啊。呵呵”哎呀。啊，到了第二天了、啊，那个是晚上了、啊、所以隔了一天，他还是不理我、啊，那我要去上班了、啊，就去上班了。后来我回到家里，我就跟他也跟他讲话，我说你有想我吗？啊，我就这样开他玩笑，但是他还是不理我。哦，但是终于感谢，再隔一天，他好像就没有事情了，就对我说话了，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啊，真的是，真的在那个时候我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啊该怎么办，因为在说什么好听的话，他都不理我。可是到了第三天，他终于好像忘记了这个事情一样。其实我的记忆力是真的不是很好，有时候常常忘东忘西的，但是我太太的记忆力啊，哇，记得很清楚，什么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真的感谢神，我那第三天他忘记了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原谅了我，但是 anyway， 总之就是我愿意跟他道歉的时候，而且是出于真心的跟他道歉的时候，他就能够来再次的接纳我，所以我们或许觉得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那个。卑微渺小，不能传扬神的福音，或者说为神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说内心真心的、真正的有存着敬畏神的心，愿意持续的来信靠、顺服信灵圣灵的带领，并且牢牢的记住神说不要怕的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应许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忘记了，要一直直到见主面为止。因为我们人是真的是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的，对不对？你同意吗？很容易把一些事情就忘掉了，特别我们有领受到恩典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忘掉。但是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我们可能说不定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心调整过来，所以我们要。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那个能力，去传福音，或者是为神做，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结果呢？彼得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跟从了耶稣，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把两只船就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所以他过去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他现在改变了，他们以神为中心。虽然我们知道说彼得后来还有三次不认，在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三次不认识主，他跌倒了，但是他后来还是回到神面前，得到神的大大的使用他来传扬神的福音，让信靠耶稣的人真的是人数大大的加增，让神的荣耀在很多地就这样传扬开来。所以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一步一步的愿意真的从心里来信靠耶稣顺服耶稣，顺服神，信靠顺服，而且是要持续的下去，神说不怕。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命会改变，而且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个主恩的滋味。 在2018年2月份那个美国最有名的布道家，大家知道是 Billy Graham， 2月份的时候过世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在他还没走之前呢，他曾经公开的讲，不要为他悲伤，因为他只是换了一个地址，他的家只是换了一个地址，他只是把现在搬到天上去了，并且他的太太都还在，已经在天上准备好了这个宴会喜宴要来迎接他。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结局，也不是结局，这是在地上的结束的地上的生活。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要把握在世上的这个时光啊，也要能够刚强壮胆的，能够来跟更多的人传扬神的福音。像我们周遭的亲友啊，像我们周遭认识的人啊，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这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也是最重要的事。不，我们是在现在是工程师啊，或者是公司老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经理啦，我相信这个才是，或者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事情。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啊，帮助我们每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阿门吗？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没有你的应许，没有你的保守，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意义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生命。愿主你保守每个人有渴望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有愿意信靠顺服真正敬畏你的心，来照你的话语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蒙了祝福，也让别人因我们得福。求主帮助每一个人，保守祝福每个人的家庭，不管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来一直直到见你的面为止。还是这样的祷告和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阿们。好，谢谢。